二节，第一节到22节，我们请弟兄姊妹轮流，弟兄一节，姐妹一节，轮流把这个第9章从第一节念到22节。弟兄，请。扫罗仍然向门徒口吐威吓、凶吓的话。
去见大祭司，
有文书若是扫罗侵犯这道的人。
同样的这一个异象，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看到的异象。你到22章，你可以再次第二次看见。你如果打开22章，这里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见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信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他下面就讲到同样的一个见证，就是大马色上所见的大光。这是22章。然后你到26章，第三次保罗说到这一个见证。26章，第4节开始，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强，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18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这个显现英文是 vision， 启示是 revelation， 这两个字如果照英文的翻译的话，就是说到主的意象和主的启示。主的意象和主的启示。那我们还要读昨天早晨我们读的一句话，在箴言的29章18节，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有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我想我们早晨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早晨你再一次召聚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同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来赞美你的名，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天天保守我们，直到如今，我们为你自己每天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存活，来认识神，来学习侍奉万军的耶和华，我们为这样的特权我们赞美感谢，我们也为今天早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们还求圣灵来带领扶持我们每一个人，不论讲话的听话的，我们都要向你承认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口才，我们都是 无能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来托住我们，来高摩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与耳朵，让我们可以真的听见神儿子所要说的话，圣灵要启示的真理。主啊，我们需要你开我们的心窍来明白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今天早晨你再把我们带到至圣所，再把我们带到你的施恩宝座，让我们能够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静静的安静听你自己说话，听你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照着你的旨意来生活为人，叫你的心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与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交托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想昨天我们说到斯蒂凡他所做的见证，在那个见证里面，斯蒂凡基本就是把神与人之间的一个难处说出来，神不断地向人来做工，来感动，来启示施恩，可是你看见人，我们常常因着自己的软弱，体贴人的自己的肉体，我们一面对神说好好好，可是另一面我们自己还是有心中的偶像，我们还是体贴人的肉体，我们就没有办法全心的来归向神，以至于你看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的一部失败的历史。那么 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要来借着上帝的名来杀掉神的儿子，来逼迫他。那么甚至到一个地步，现在耶稣都已经升天了，复活了，那么犹太人还是硬着心不愿意接受弥赛亚。斯蒂凡做这个见证做完以后，犹太人就把他用石头打死。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人的心可以刚硬到这个地步。我们说是相信神侍奉神，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因着自己的刚硬，自己的不愿意顺服，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就从本来是站在神的这一边，可到头来我们却站在神的另外一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可是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你就会发现由耶路撒冷的那一个美好的教会就开始受到极大的逼迫啊。那么这些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我们去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在他们中间大大的祝福他们，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个教会成长得非常的快。整整在耶路撒冷他们相处有8年的时间，可以说在地如在天，彼此相爱，凡物共用，神的丰满在他们中间是完全的彰显。可是他们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太好了，我们就忘掉了主耶稣在第一章的交代。主耶稣的第一章的交代是什么？你们要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要从犹太全地再往前传，传到撒玛利亚，再往前传，传到地极。所以这个福音应该从圆的中心向四周扩散。可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在圆的中心耶路撒冷是在地如天，没有一个人要走的，因为地方太好了。哎呀，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哎呀，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里就是天堂，我们何必带到别的地方去呢？何必去就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欢笑，我们快乐，我们已经把主的这个命令都忘掉了。好，主就用一个方法，就是逼迫。当我们不愿意顺着主的命令来往外把福音带出去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让逼迫临到，那么他们只好走。斯蒂凡一死，教会大受逼迫，这些基督徒，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四散，就散到有的到了犹太地，有的到了撒玛利亚，甚至更远的跑到罗马去了啊，就一路就散开了。这样好像那个福音的种子借着逼迫就开始散播到外地去了。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中国的情形。中国的福音整整到1949以前传了150年，基本上就在海岸，中国的海岸有福音可听，中国的内陆只有少数的地区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跑进去，跑到比如说像甘肃你们的甘南就有一些西教士去那里传道有一些西教士跑到新疆，有的西教士跑到西藏，这是少数，极少数的是外国人把这个福音传到中国的内陆。大部分中国的基督徒根本想都没有想过要把福音从中国的海岸地区朝中国的内陆地区来传。所以传了150年，福音的进展非常非常的有限，没有什么，几乎就是零。那么福音的人口也是非常的有限，福音到了中国整整150年，1949的统计数字说基督徒的人口在全国4亿6000万里头只有70万，70万的基督徒在4亿6000万的人口里头，你除一除，大概1000个中国人 就是 1.4 是基督徒，1000个中国人 1.4 个人是基督徒，998.6不信耶稣，或者说根本没听过福音，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你就知道150年的工作，福音传到中国，福音在对中国的冲击，对中国人的影响大还是小啊？1000个中国人只有一个半是基督徒，998个半没有听过耶稣，或者讥笑耶稣，或者逼迫耶稣。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福音传不开来，中国人歧视信福音的人。所以神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地方交给一个人，名叫毛泽东啊。他把中国整了30年，把所有的这些信耶稣的人啊，要他们表态，要他们否定他们的信仰，否则就把你们送到青海，送到北大荒东北，送到新疆各个内陆。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中国的教会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正像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在这个逼迫中，基督徒叫做不走也得怎么样，也得走，就四散。经过30年，福音好像停顿了，圣经被烧了，教堂被关门了，神学院关门了，牧师杨牧师通通把你们赶回自己的国家了，剩下来的就是这些，要么你就是忠心为主而被下放劳改，要么你就放弃信仰。所以在那个30年里头，中国的在表面来看，就基督教在中国叫做销声匿迹，好像没有了，好像正是四人帮张春桥所说的，我3年之内把基督教送进博物馆，基督教好像真的进了博物馆了。可是等到时候满足了，79年改革开放开始，福音的种子因为它已经散播出去，环境一改，马上福音就爆炸，圣灵就在各地做工，许许多多这些本来被埋在土里的这些种子，现在一个一个的开花，结出30、60、100倍来。所以在短短的从79年到现在20多年，25年，在这25年里头，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福音成长100倍。当年150年才搞到70万人，现在25年，中国的基督徒没有人真正知道它的准确的数字，可是从各方面的估计，现在最起码6000万到7000万人，这是最保守的估计。那我们打比是7000万人，就是当年70万人的100倍。谁做的？神做的，圣灵做的，借着逼迫，借着苦难来炼尽他的教会，把所有的这些拦阻福音的这些势力通通撤毁，这些大山通通除掉。有谁能够把这些拦阻福音的大山推掉呢？除了神以外，人不行，人没有办法。中国人的迷信封建思想，中国人的孔老夫子的这一套圣人儒家的这个孔孟之道，这都是我们中国的福音的大山，可是在那30年里面一个一个都被除掉了，然后福音大爆炸。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是做事的神，他为着他的福音，他是非常的热心，他用各样的方法把他的福音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要传到地极。 在各个国家神都做事，都做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是自动的跟神配合，就是顺服神的话，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去做，那么神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自动的话，那神就会用环境来逼我们，逼上梁山。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环境舒服了，这个我们日子好过了，我们就忘记主的吩咐、主的命令，主要把我主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把福音的使命往外传。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是托给每一个人的，没有一个人能说我没有口才，我不会传福音，所以我就不传福音，这个是借口。每一个人都是从不信变成信，从不认识神变成认识神，从黑暗转向光明，你都尝过了福音的好处，你就应该为耶稣起来怎么样做见证。你要告诉你的亲戚，告诉你的朋友，耶稣是谁，他怎么救了你，这个见证你要去告诉人家。这是活见证，这个活见证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区，这个城市，我们在这里蒙恩，我们在这里得造就，这是神好像当年给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有8年的时间，彼此相爱，彼此的建造，被在主里面慢慢慢慢从婴孩的阶段变成一个长大成人的阶段，下面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出去传福音，啊，这个福音是托给教会的，教会要起来，好像一个人，有的在前方打仗，有的在后方支持，有的在后方支持，但是他们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这样，叫做，不愿意也得愿意的上了路。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是因为这样而产生的，以前日子很好过，外国人来这里，可以说包办了一切，他们派牧师来传道，他们带许多的物资来供应许多生活上有困难的基督徒。那么我们中国人只要开口，就有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自己不需要出任何的代价，一切都依赖在许多外国的宣教机构的上面。这些都是反常的，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个教会的路线。神就用他的手兴起环境，把这一切的错误全部撤除，让中国的教会可以真正走上自立自传自养这样的一个应该教会应该有的光景，应该有的光景。那么现在放眼往前看的话，中国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也就是说这个福音还没有传遍中国各处，中国还有很多的地方的人没有听过福音。这个责任不是在西教士的身上，不是在外国人的身上，这个责任是在谁的身上？中国教会的身上，中国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这个责任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认识，都要明白。然后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心甘情愿的跟主配合，我们自己看见听见了这一个，我们就答应主，我们就往外去。一个呢就是等候主逼迫了，主就用两个方法，整个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了这两条路线。安提阿教会是自动自发的，他们没有等逼迫，他们就出去了，差派弟兄姐妹就出去了。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是被逼的，他们没办法，他们没出去，他们就忘记了，主就用逼迫的方法把他们逼出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哪个教会蒙福啊，你会发现当然安提阿蒙福。安提阿当他们自己看见听见主的吩咐，他们乐意的与圣灵配合，那么他们就是一个蒙恩的教会。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说一句话，基督徒这个词 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因为这一批人做的见证太美了，太美了。好，那这个福音呢就开始了，开始向外去了，就来到了犹太全地，也来到了撒玛利亚。可是犹太人有一个难处，犹太人的难处是什么呢？你如果刚刚读的注意的话，他们这些往外走的人呢，指向什么？指向犹太人传，他们不愿意跟外国人传的。哎呀，这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犹太人只愿意跟犹太人传，他们不愿意跟那些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传。为什么呢？也难怪他们，那些外邦人生活习惯、饮食都不一样的。犹太人有犹太人吃东西的习惯，那么很多东西他们不可以吃的，叫做不洁净。那外邦人呢，啥都吃，啥都吃。所以从犹太人眼光看，这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到国外去的时候，也是第一个不适应，就是洋人吃的东西，中国人不喜欢吃，什么卤肉了，什么牛油了，牛奶了。坐在我旁边这个弟兄就非常不习惯，到今天还不习惯，就是不能够适应那种完全不同的生长背景、文化背景不同的。我们中国人就跟他们语言不相。就是三句话不投机，你就谈起话来就非常不带劲了。所以犹太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出去传福音，传啊，他即使到了国外还是向他们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不会想到说要向非犹太人传福音。我们中国人也是这个样子，今天在国外还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们中国人不太多，有不太多能够向异文化的人传福音，像跟我们长得不一样，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那么我们看到蓝眼睛什么白皮肤金头发的，或者黑头发，或者整个是黑人的，我们就有点害怕发毛，跟他们怎么传福音，话又不通，什么都不行。好，这是我们天然性格上的限制，犹太人打不破，我们中国人也打不破，怎么办？神他的福音是要面向全世界，要向万民来做见证，可是他手中的这十二个人、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们都打不破这个限制。你看，要叫这个彼得弟兄啊去跟外国人传福音可难了。你如果读到第十章，神要用三次的异象，从天上有一个大的布降下来，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飞禽走兽，都是那些不洁净的动物，然后神要对彼得说宰来吃。彼得看完那个玩意儿就跟神说，这个玩意儿我从小都不吃的，不行。神就把布收上去，等下布又下来了，又是这些东西，再来吃，他又说不行，这样子来回三次。看到没有？这第十章，我们刚刚是没有念，但是意象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神为什么要用这个意象三次对待彼得呢？因为神要彼得去一个外国人家里，那个外国人叫做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的这个部有罗马部队的一个连长，他是个百夫长，用现代话来讲就是百夫长。那么神要他去跟那个连长去传福音，跟他全家传福音，那么就要准备他，给他看到这个异象，叫他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神说，凡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当作不洁净，讲了三次，彼得就脑袋里面就想不通， 到底神为什么给他这个异象？他正在想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敲他的门，说：“哎，我在异象中，神告诉我来找你，要叫你去某某人家。”那么彼得才跟着他，去，他才开始把这个福音传给哥林牛这一个意大利人，跟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所以你看，好费劲啊，好费劲。那么神怎么办呢？这十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打不破这个文化的隔阂，语言的隔阂。神就预备一个特别的器皿，这个器皿是谁？是神的仇敌。这个器皿是谁？就是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所以我们刚刚看见第九章有一个人名叫扫罗，那么他出现的时候是在前面第七章就开始有他的影子了。什么影子呢？人家在那里用石头打死这个斯提凡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做见证人，做见证人。他喜悦斯提凡被打死，他同意，其实不但他同意，他签了字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能够做人想不到的事情。这一个照人看是基督的仇敌，是逼迫信耶稣的人，要把他们杀的杀，送到监牢的送到监牢，这样的一个神的仇敌，神都有办法把他扭过来，把他扭过来。他正走，他带着他的同伴正走在这个往大马色的这条路上去的时候，在中午忽然间就有一个比太阳光还要大的强烈的光芒照在他的身上，把他打倒在地上，他就趴在那里，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就听见有一句话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他跟耶稣差多少年？差七年。耶稣上十字架被钉死是主后三十年，现在他被打倒在地上是主后三十七年。耶稣老早就怎么样？升天了。所以对扫罗来讲，他听过耶稣的名字，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所以根本谈不上扫罗去逼迫耶稣，谈不到的，对不对？这是两码子事情。可是当他问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听见这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在他脑袋里面一定想：“我哪辈子逼迫过你啊？我只是去抓信耶稣的人，我只是把那些信耶稣我认为是离经叛道是异端的人，我是侍奉神，我为神大发热心，我发誓要把这些人除掉。所以今天我拿着大祭司的逮捕令，我去大马色，我要把这些所谓信耶稣的人能杀的杀，不能杀的送关监牢。”这是他的任务，这是他的使命。但是没有想到在路上，现在他被打倒在地上，他就被这位在天上的耶稣向他说话，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你会发现到了二十六章，他在告诉亚基帕王的时候，他说他还补了一句话，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农民这个用脚踢刺是农民训练牛的时候的一个手法。当农民要训练一只小牛 预备他，锻炼他，能够来将来可以代替老牛。那么他的方法呢，就是把一个小牛跟这个老牛配在一起，带一个双轭，左边是这个老牛，右边是这个小牛。那么小牛呢，就喜欢东张西望，这边看看，那边走走，所以老牛呢就很稳，他耕地的时候就是老老实实朝前走。那么这个小牛呢就走来又走去，那么这个牧这个耕地的农夫呢，手里就会拿一个棍子，一个细的棍子，棍头上就有一个刺，这个棍子的头上就有一个刺。当这个小牛不听话要往外跑的时候，这个农夫啊，就拿着这个棍子，就往这个小牛的腿、脚啊，敲，敲他，打他。那么这个痛啊，痛了他就说，所以用脚踢刺是难的。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小牛很不高兴，觉得难过，就用脚去怎么样，踢他个刺，越踢呢，就越痛。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用脚踢刺是难的，这是神对扫罗所说的话。因为扫罗一直在抗拒神，他这一生是神老早就看中这个人了。为什么看中这个人呢？这个人有心，他认为这是对的话，他就勇往直前，他付任何的代价要做，他不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人。你看他从小，他说我在家最严谨的加马列门下受教，也就是说当时最好的神学院，我是这个神学院毕业的，我是第一名，在我同辈的里面没有一个比我热心的。今天我毕业了，他而且他成为在犹太人中间最高的管理机构，叫做公会，就是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耶稣不是被送到公会去审判吗？公会的头头是谁呢？祭司长。所以审判耶稣的就是祭司长出面审判耶稣。所以这个公会是犹太人的叫做殖民地政府，因为他们是谁的殖民地呢？罗马人的殖民地。那么罗马人就允许犹太人自治的这个最高机构就是这个公会。公会是由72个委员组成的，72个委员组织这个公会，是全国犹太人选出来的代表，那么在大祭司的这个带领之下来管理整个犹太人的事务。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保罗的自述的里头，他说我曾经出名定案杀基督徒。那么这个当他说出名定案的话，那就无形中就透露他的身份了。谁有资格出名定案杀基督徒呢？就是这十二个委员，只有12个委员能够签字说这个人该死。那当然杀人不是，他们没有权柄杀人，杀人的权柄是罗马人的，罗马人可以杀人。所以耶稣被公会的头祭司长宣判该死，定了他死罪，应该上十字架，可是他们不能杀耶稣，他们得把耶稣转送给谁？罗马人，让政治法庭罗马人来宣判来审问。所以比拉多要审问耶稣，就是因为犹太人不能直接下手杀耶稣，必须经过罗马人的手，那罗马人需要审问他。那么罗马人是审问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来，所以他们不愿意杀耶稣。可是犹太人不干，犹太人说你如果不杀，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逼他杀耶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的这个邪恶的地方。比拉多不敢为真理说话，他只敢说好，你们老百姓需要，那我就答应你们，你们自己选吧。今天放两个人，一个是强盗，一个是耶稣，你们要哪一个？那他们说我们要强盗，不要耶稣，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定死。这是那一天的故事。所以我要在这边讲的就是说， 当保罗在那里说我出名定案来杀这些基督徒，就表示他是那个72个委员的一个，我想他大概是最年轻的啊，他是最年轻，因为他的名声，他是名校毕业，第一名毕业，而且最为他的祖宗也是最热心的一个，是青年才俊，青年才俊。那么他很年轻就得到这一个很高的政治地位，可是他走错路了。他侍奉神，他有热心，可是他走错路了。他刚刚好做了什么事情？逼迫神的事情。他认为他要侍奉神，他要替天行道，结果呢，他成为一个逼迫耶稣的人，杀耶信耶稣的人。他刚刚好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可是他不知道，他以为我这样做就是侍奉神，这叫瞎眼，对吗？瞎眼。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把这个人放在这里有多重目的，整个的使徒行传这个意象，大马色的意象讲三次，讲三次，什么意思？你看耶稣是神的儿子，用马太福音来讲，用马可福音来讲，用路加福音来讲还不够，还要用什么？约翰福音来讲，同样一位耶稣用四本福音书来讲，什么意思？一次再次再次再次讲四次，表示什么？重要还是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所以神不厌其烦的用四个不同的人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表示这个儿子是整个圣经的主角，他最重要，所以讲四次。那你现在看扫罗这个人，本来是一个热心为犹太教大发热心的一个人，为他的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的一个人，今天神抓住他，今天神把他打倒，今天神向他显现，今天神向他宣布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把这个人整个180度扭过来，讲三次，什么意思？这个人的经历非常重要，这个人的经历是要每一个基督徒都看见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有心侍奉神，可是我们的侍奉是瞎眼的，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摆上是无知的。为什么？没有意向，没有意向。什么叫做意向？我们读了这个箴言29章的这句话，他说民无意向就要什么？放肆。什么意思？就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人民不知道神的旨意，没有方向，就会四散，放肆就是四散，就是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面，人今天世界上任何的一个事业或者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也是如此，我在还没有出来全时间服侍之前，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16年，一个很大的公司工作16年，公司的老板每年要花几百万美金来把他的职工每年都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叫做公司的意向，公司的使命，公司的意向，他们就用这个词，就是圣经这个词意向。因为连这个时代的任何的一个团体、一个公司、一个政府，他们都知道意向很重要，因为意向就决定了这个团体、这个公司将来的前途能不能成功， 在这个商场如战场的世界里头，这个公司它能不能够跟其他的公司竞争，能不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能够在这个世界占下它的市场，能够一直保持它的业务的蒸蒸日上，这完全取决于这一个公司里面从上到下每一个职工都要深深的体会这个公司的意向是什么。所以每年公司花几百万的美金的钱就是训练，训练了再训练，说了再说，不厌其烦的说，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公司干嘛的。稀奇不稀奇？哎呀，我那个时候去上这些课，我就深深的感觉，哇，连地上人的公司都如此这般的注重意向与使命，何况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圣经说民无意向就要放肆，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如果失去天上的意向，你的侍奉是瞎眼的，你的热心是盲目的。因为你不侍奉还好，你越侍奉你就越闯祸。典型的例子就是谁？扫罗是聪明绝顶的人，是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人，而且又有才干。他一发起热心来，就抓着基督徒关杀，对不对？你就可以知道，哎呀，如果你没有意向，你没有神开你的心中的眼睛，你在那里按照你祖宗的遗传，按照你自己的想象，按照你学校就老师告诉你的这一套东西，你将来所走的路一定是谁的路？神仇敌的路。你刚刚好做神相反的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那里站在上帝的对立面。正好就是第七章斯蒂凡所讲的那件事情，他是那个整个事件的典型代表。好，神就伸手就来救这个人，把他打倒，然后跟他讲第一句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于扫罗来讲，简直叫做晴天霹雳，想都没有想过啊！我是逼迫耶稣的人。所以他后来整个的保罗的书信里面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根据这个意象。他说什么是基督，什么是教会？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保罗说出来的。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大马色路上他看见的，他看见这个天上的异象，他看见了。哎呀，当我去抓张弟兄、王姊妹、李弟兄的时候，虽然这些人不是耶稣的本身，可是当我逼迫他们，送他们到监牢杀他们的时候，头在天上就说什么：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并没有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李弟兄、王姊妹？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照人讲，我们应该说你为什么逼迫李弟兄、王姊妹啊？但是话不是这样讲，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所以他就知道，当我去抓王姊妹、逼迫李弟兄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对着谁干的？对着耶稣干的。所以头就说话。当我打你的手的时候，你不会说你为什么打我的手，你一定会说你为什么打我，对不对？这个语言的表达是很准确的。你为什么打我？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他抓的是谁？一个肢体，一个小肢体，耶稣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从这个意象里面你看出来为什么吗？ 教会中任何一个得救的、重生得救的真的基督徒，他们都代表谁啊？啊，都代表耶稣啊！因为他们这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都是属于谁的身体啊？耶稣的身体啊！所以你如果对待他不好，耶稣要对你说什么？你怎么对我不好啊？你为什么歧视他？你为什么瞧不起他？但是耶稣绝对不是这样讲，你为什么瞧不起他？耶稣说，你为什么瞧不起我？这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嗯，你瞧不起一个姐妹，耶稣说你为什么瞧不起我？那我们听了那头都昏了。哎呀，我很爱耶稣，我没有瞧不起耶稣啊。他说你瞧不起他就是瞧不起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什么一个肢体，就是主的身体，主自己。所以扫罗这个时候才认识，哎呀不得了，我现在闯祸了，我闯大祸了，我以为我在侍奉上帝，结果我现在做的刚刚好在逼迫耶稣，刚刚好在逼迫耶稣。所以他第二句话马上问，这个人很厉害啊，头脑清楚，他第一句话问的是行家问话，不讲废话的，第一个问你是谁，第二句话呢，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们基督徒傻傻的，怎么傻呢？知道他是主，然后呢我们说再见，有空再来找你。我们对主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儿才来找你。我们很少人会跟主像保罗这么讲的，你要我做什么？因为保罗知道的很清楚，在我的生命中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侍奉神。人活着就是人的被造，人的生命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侍奉神，否则人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他现在马上问，他以前是在那里侍奉神，只是走错路了，他不认识神是谁，不认识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瞎闯，他闯祸，现在他一下知道了，哎呀，耶稣是上帝，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不能够再做我以前做的事了，我以前所有做的事情通通一笔怎么样勾销，全部作废。现在我要问的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这是聪明的话，这是有智慧的话。他完全知道我的下半生就得听谁的话，听主的话。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佣人，他叫我做什么我乖乖做什么，对不对？他满以为当我问完这句话，耶稣就会怎么样告诉他，我要你做三件事，第一第二第三，对不对？这是他希望听见的。结果没想到主偏偏没有跟他这样讲，主说起来到城里去，会有人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所以他那个时候眼睛怎么样瞎了，因为光太大，比太阳光的还强，所以他的眼睛就瞎了。所以他整个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哪里看见的？心里面看见的。他心里看到这一切，包括主耶稣，主说你进城里去，所以就有一个人来把他牵到，他走路本来是自己走，现在是人家牵着他走，进到大马色，他就在那里有三天没吃没进食祷告。然后他就看到第二个异象，他看见什么？有一个人向他走来。我们来读一读，第九节，九章九节，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这个又这个十二节是保罗了啊。前面是讲到有一个弟兄叫做亚拿尼亚，他看到一个异象。现在保罗的异象从十二节又继续开始了，又看见一个人，就是保罗看见一个人，名叫什么？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是保罗看见的。那十三节，那亚拿尼亚就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意思就是说，当亚拿尼亚看见这个异象，神叫他去直接去找一个人，大数人名叫扫罗，你要按手在他身上跟他讲话。那么亚拿尼亚一听，哎呦不得了，去找这个人，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对不对？因为扫罗的名字在基督徒中间响亮不响亮？响亮，美名还是恶名？恶名昭彰啊，大家都知道，听到扫罗就是谈虎色变，这个人是抓着基督徒就是逮逼迫，杀的杀，关的关，所以大家都怕他，最好别见他。结果这个异象说你去见他，哎呀，这个把这个小弟兄亚拿尼亚给难倒了，这不是只要自投罗网送进虎口吗？所以他心里面总是发毛，还怕上帝不知道，所以还特别跟他做报告，说这个人做干了这些事儿。神当然知道，神说你去，你去。所以你会发现亚拿尼亚这个弟兄有什么优点？很顺服，对不对？他出不出代价？出啊，这是大代价啊！这一去有没有回？有去没回是很可能的事情，你要我去，我只好怎么样？去啊，硬着脖子去啊，或者说应该说挺着脖子去。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你可以看见神拣选这个器皿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要这一个人将来能够去外邦人、去君王这些有地位的人身上，还有以色列人中间去宣扬耶稣的名，要为我受很多很多的苦。彼得能不能做这个事儿呢？彼得做不了，彼得有他天然的局限。所以神就兴起这个特别的器皿。他特别在哪里？你看他扫罗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人。我从小长在大树，大树是哪里？你如果看圣经地图，大树啊是在土耳其。你如果有地图，你去看这个保罗宣教的这个路线图啊，有一个图。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这个图，有没有这个图？这个图你可以看，右边叫叙利亚，有没有？啊，往上往北走，你去看一个叫基利加，基利加靠海边有一个城叫大树，有没有？啊，找不到，我给你翻。 大树，西利加。还没找到的举手，还没找到。好，你跟你旁边有的看一看，分享分一分。你告诉他第几个图？
第十个图。
第十个图。
这本书的第十个图。
有没有？有一个大树，就是以今天的国家来讲，就是土耳其，啊，土耳其的南边有这么一个城，那这个城是外邦的城，啊，显然扫罗的父母亲也是就是住在外国，用今天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他住在外国，他是从小生在这个大树，长在这个大树。所以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什么教育呢？他长在外国，所以接受的是外国教育啊。所以他受的文化，这个小的时候所接受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犹太人是希伯来文的文化，这些罗马人所用的文字是希腊文，所以他从小上的学的东西都是罗马人那一套。像什么呢？像我们这种华人的后代，我们华人的后代在国外生的小孩叫做 ABC， 或者有的人说叫香蕉，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香蕉不是外面是黄，里面是白吗？那么这些孩子，我们的这些孩子，外面看起来是黄的，里面所接受的东西呢？都是白的嘛，所以是香蕉文化，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有的时候他们我们说他们很可怜，说他是中国人嘛，外面像，里面呢根本就不是，讲的是洋文，吃的是洋饭，想的是洋人的那一套，根本跟中国人就不一样了。可是呢，有些家庭呢就很注重，不但他们学了洋人的那一套，也要保持什么原来中国人的这一套文化传统。所以呢，特别是犹太人是难得啊，这个民族啊真是叫做上帝的选民。中国人能够把自己的儿女说，你把他下一代保持他的中文，保持他的中国人生活习惯，你能够坚持一代就是不错了，第二代门都没了，第三代根本完全彻底垮台，全部同化。啊，到了第三代，你绝对看不到还能够继续讲他祖父母所讲的语文字能够保持下去，我没有看过。三代就没有了，四代那简直完全中国人的味道都没有了。可是犹太人就有这个本事，你看他们。亡国两千年，四散天下，有的到苏联，有的到法国，有的到加拿大，有的到美国，不管他到哪里，有的到非洲，搞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亡国，等到1948年，他们从世界各国回来，还能够讲希伯来话，还有希伯来人那一套的宗教的生活。简单不简单？我们跟中国人一比，你就知道这是不简单，非常不简单。他们能够保存下来，这真是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从人来讲，完全不可能。好，扫罗的家庭就这种家庭，他的父母等到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变成他十几岁，他就马上把他的孩子送回到耶路撒冷去，就出钱拜师学艺，进最好的学校。谁的学校呢？加玛列的学校。加玛列的学校是当时在拉比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拉比，那么在他的手下学习犹太人最严谨的教门，最严谨的教门，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圣经不要说滚瓜烂熟，而且对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上帝的律法啊，他说我是犹撒啊法利赛人，有没有？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们今天基督徒是读的是法利赛人，那是什么人？假冒伪善人，是个贬义词。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如果他说我是法利赛人，这是褒义词，不是贬义词，是社会中的什么人上人，人人都很尊重，因为他们是遵行耶和华律法，通晓神的话，然后也受人民的尊重的人。这是最高学府毕业的，又高材生，所以他能够成为很早就成为这个工会委员会的一员啊，你就知道他的那个背景。所以你就知道神为什么选他，因为这个人不但懂犹太人的文化宗教，他也懂什么罗马人希腊人的那一套。他的希腊文非常的好，他写的书信都是希腊文写出来的。那懂希腊文就告诉我，保罗写出来的东西非常有水平的，有水平。那么你到后面，你到了后来这个他到外面去传道，他做外邦的使徒，他把福音传到欧洲去，他是第一个把福音传到欧洲。到欧洲去了一个国家叫做雅典，希腊的首都叫做雅典，对不对？他在雅典传道，他能够讲一篇道，记载在圣经里头，他能够说出你们的，他不是在那边看到满城的偶像吗？中间有一个偶像叫做卫士之神，卫士之神，他就能够马上引用雅典人的一个有名的诗人讲过的一句话，他引经据典说到你们雅典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从那里引进福音。彼得绝对没这个本事，彼得肚里没那么多墨水，能够说出雅典人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能够把他们从这个偶像的敬拜拉到真神的敬拜里头去。保罗有这个本事，看到没有？所以你就知道神预备他的器皿都是老早这个旗子就排好了，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保罗最了不起的这一个心态就是他回到以色列，他就做典型的什么犹太人，做他的法利赛人。等到一到的外邦呢，我就做什么外邦人。他讲的是外邦的话，讲的道能够影响外邦人。所以这个就是了不得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能够有各种文化的背景，他能够精通他们的语言，他能够把神的话不打折扣的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来表明来传。所以神能够用这个人从耶路撒冷福音一直能够传到罗马，传到西班牙。西班牙就是在当时来讲就是世界的地级了，因为这是当时最大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西班牙是它最西边的一个国家。那么他来完成第一世纪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福音的确在他的手里从耶路撒冷传到地级。那么所以你能够看到神使用他的工人，他培养他的工人，他能够让每一个人的恩赐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发挥最大的效用。其他的十二个使徒们 不是说他们没有用，他们有他们的用处，他们要把这个神的福音在犹太人这个圈圈里面把它传开来，犹太人圈圈里面，保罗这个人就是把这个福音在外邦人里面传开来，传开来。今天有些人好像是有雄心大志，喊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叫做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现在这个口号在国内也有人喊，在国外也有人喊，那么很多的人就很被这个口号摸到，很激动，就奉献很多的钱。因为有人大喊说，我们中这个福音的债要中不是福音的棒，这个棒子接力棒，最中国人要传最后一棒，那么我们中国人要把这个福音从亚洲传回耶路撒冷，有没有圣经根据？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因为神的话是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从来圣经找不到一句话说要从地极传回耶路撒冷，没有的。那但是呢，我姑且这句话是对的，姑且其实是错的。假使这句话是对的，那么我去观察讲这些话的人，我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说要从中国派10万宣教士把福音从中国向西传，传回耶路撒冷。你看看保罗怎么传，神要向这个福音向西传，传进欧洲，他要有一个人会他们的语言，懂他们的文化，又对熟悉圣经，又明白神的旨意，这样装备好以后，神才打发这个仆人把这个福音有效地传给外邦人。今天喊这些口号的人，他们找了一批农村的年轻人，也没有好好训练他们认识回教的文化，那些中东的语言，没有圣经，我也不相信他们真正下了什么伟大的功夫，然后就要打发他们，就告诉他们这些年轻人说，我们一个月给你300块，然后呢把你们打发到外国去传道了，然后在国外就募了很多的募捐，捞了很多的钱，号称我们在中国要培养10万宣教士，这个简直就是骗钱，也糟蹋人，糟蹋人。没有好好的装备，不要谈出去传道，你自己都没有好好的装备，你如果出去传道，这叫瞎子领瞎子，将来一同怎么样掉到坑里去，误人子弟，误人子弟。大话不要乱讲，你如果真的有这个负担，真的是出于神，神会叫我们按部就班，好好的装备，好好的训练，等到这些基础的基本功都有了，再出去做工还来得及。今天我们好像都是好高骛远，讲嘛讲得很空很大的话，做起事情来都是不大地的，都是口号式的，只要能够唬唬人，有些基督徒真很好骗，讲讲就掏腰包。哎呀，我们要小心，不要做这种虚浮的功，这种功都是叫做草木和谐，都是人血气的，都是人自己想象的，根本不合乎真理，也没有神圣灵的印证，都是靠着人的血气鼓动人，把它鼓起来，然后一窝蜂 我相信这个东西也过不了几年就烟消云散，烟消云散。可是现在正在热头上，这最近的两年，这个热头在中国吹，在欧洲吹，在北美吹，这三个地方都有一些人糊里糊涂的就响应这个东西，响应这个东西。但你冷静下来，第一，我要说，圣经里面没有这句话，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找不到的。第二，即便有这件事情，这些人训练的方法也通通不对，没有真正来装备每一个要有这个负担的人，你没有好好的真正一步一步来装备他们，所以这些都是空话、大话、假话。世界的人说大话、假话、空话也就算了，因为反正世界的人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心痛，我痛心的是，怎么会在教会里面，基督徒的领袖中间，也讲话、大话、空话？有一天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怎么交账？但是保罗就不一样，这个人是神扎扎实实训练他，他得到这个异象之后，他就到阿拉伯的旷野隐藏了三年，这是他隐藏的岁月。我们不知道他在阿拉伯的旷野怎么样接受神的造就，我相信他的圣经已经很熟了，因为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旧约对他来讲完全是叫做什么滚瓜烂熟，只是他没有光，没有启示，所以神叫他到阿拉伯旷野一定是在这个新的亮光启示底下重新读圣经，重新来明白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举一个小例子，在他的加拉太书里面，他说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他加拉罕的故事对他来讲太熟了，但是呢，他能够在启示里面看见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信耶稣的，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信耶稣的，谁把他读出来，谁在什么光里面看出来，就是保罗。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写了这个秘密，他告诉我们那个神当初称亚伯拉罕为义的创世纪十五章那句话的里头有一个秘密，那个后裔他说我在圣灵的启示底下看见，那个后裔是单数，是指着一个人，那个一个人就是指着耶稣说的，谁也没看见，只有他看见了。他在哪里看见的？阿拉伯的旷野，他重读圣经，他发现亚伯拉罕为什么被因信称义，因为他看见了耶稣，他相信神像他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是指着耶稣说的，所以他信，他就被神称为义，是吧？这个故事我们应该都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连这个神的仆人扫罗都得被神这样来训练对付，何况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连圣经都不熟的人，更需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头扎下根功夫，来熟悉神的话，而且还必须有什么启示。我今天早上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你必须要有启示，要有异象，那个词汇就是我带大家读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个词嘛，讲到异象与启示，这两个字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啊。我们看到每一个铜板这个面是一个图画，另外一个面是另外一个图画，可是是同一个图，同一个铜板。异象与启示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面，怎么解释呢？ 这里我们有个木幔，有一个窗帘，对吧？如果你第一次到这个家来，家主把这个窗帘拉起来，你知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好，你坐在这里，等到家主把这个窗帘哗嚓拉开来了，你就看见外面是什么了。所以在里面的人看见外面是什么，这叫做异象，你看见异象了。那么什么叫启示呢？外面这个光照进来到你的身上，这个方向，这个叫做启示，啊，懂了没有？都是看见，但是从外面进来，这个方向进来的时候，到你的身上来，对我来讲是异象，我看见这个东西，这是异象。但是当神把这个异象给你的时候，叫做启示，叫做启示。所以这两个字是指的同一件事情，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是从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啊，那么而且还要再加一个说明，圣经里面所讲的异象与启示，都必须跟神与神的旨意有关。除此之外，你不可以用这个词汇，你不能。今天有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姊妹说，我昨天晚上做到一个异梦，说你要嫁给我。说你要嫁给我，哎呀，那个姐妹听吓死了，哇，这个是异象，那就糊里糊涂就嫁给他了，结果知道吃亏上当了。这个不叫做异象与启示，这是你自己的梦，你的想象，跟上帝无关，跟上帝无关。所以今天这个词汇被一些基督徒乱用，是他自己的想象，跟神不发生关系，跟神的旨意也不发生关系，这些都不是圣经讲的启示与异象。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保罗或者彼得，他们看见异象，对不对？大马色的异象，或者说是这个在约帕这个俏皮江里面，家里所彼得所看见的异象，这些意象都是跟神的旨意或者跟神自己有关系的，这个才是圣经讲的启示与意象。那么启示对于我们基督徒是可有还是可无啊？不是，也不是可有，也不是可无，是必须有的。因为我们整个的信仰是根据于启示。这节圣经在哪里？在马太福音11章，马太11章。25节，马太福音11章25节。我们来看，一起念。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好，在这段话里面，特别是最后的一句，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句话说的斩钉截铁，非常绝对。他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今天如果你要认识父神，你到哪里找答案？到子神那里找答案。因为他说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倒过来，你今天要认识子，你到哪里去找答案？ 你要到父那里知道答案。只有父知道子是谁，对吧？所以这个是很绝对的。今天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学校，没有任何的书可以告诉你父神是谁，子神是谁。如果你看见有一本书叫做《基督论》，或者有一本书叫做《三一神论》，那是神学的书，那个是一个理论，那是一个神学的理论，是一些人写的。念完之后，你知道神学某某神学家怎么说，你可以知道，但是你还是不知道神是谁，耶稣是谁。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你如果要知道真正知道父是谁，你必须去得到谁的启示，你要得着子的启示。除了子与子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这是这里讲的吗？对不对？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倒过来，你如果要认识子，除了父与父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子。所以有一天，这是第十一章，你跑到十六章，耶稣那一天就问十二个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这问到节骨眼上了，你们说我是谁？结果呢，彼得就回答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严格的翻译，你是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有没有反应？马上反应。耶稣马上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人可以告诉你我是谁，是我天上的父启示的，对不对？那是十六章那段话，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当耶稣问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的回答是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任何人告诉彼得的，对不对？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什么？天上的父启示你彼得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要认识耶稣是谁，必须得着谁的启示？父的启示。啊，倒过来说，你如果要真的认识谁是父呢，你也没有办法读一本三一神的论就知道父是谁，你必须得着谁的启示？子的启示。所以我们整个的信仰必须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启示的上面。你要认识圣灵是谁，也不是读一本叫做圣灵论你就知道圣灵是谁了，你必须得到谁的启示？谁是第一个把圣灵启示给门徒的？我昨天讲过了，是耶稣啊。所以要认识圣灵神是谁，你我要得着谁的启示？子的启示。看清楚没有？很重要啊，弟兄姊妹，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你如果没有启示，你讲你是基督徒那是假的，那是挂名的。每一个真的基督徒他都必须得着谁的启示？圣父圣子圣灵的启示。你如果没有得着这个启示，你所有知道的都是人给你讲的，人给你讲的都是知识，都是死的，都起不了作用，都对你的生命不能够改变。扫罗就是代表。扫罗你说他有没有神学院毕业？有啊，他是第一名毕业的。你说他认不认识神？他不认识，他是个瞎眼。他凭着他的传统侍奉神，他凭着他的祖宗的遗传侍奉神，他根本就不知道三一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到底神在做什么，他完全没有概念。大发热心，哇热心哇热心，但是他是瞎眼的， 他整个的侍奉是在黑暗的里头。哇，可怕不可怕啊？如果这辈子你忙了一辈子，等到有一天你见耶稣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说不对啊，我奉过你的名怎么样传道，我奉过你的名还医过病还赶过鬼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严重不严重？这句话是谁说的？我刚刚讲的这句话是耶稣自己讲的，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的，他说将来有一天很多人跑到我面前来跟我说，主啊主啊主啊，这个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是扫罗的危机，也是今天很多所谓基督徒的危机。我们是传统的，我们没有启示，我们不是真正从上面得到启示来认识这位善意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人家的话语上，是爸爸妈妈告诉我的，或者某某牧师告诉我的，这都不行，你必须亲自得着从上头来的启示，这个认识才是真的，这个就把你的一生都改变了。你要说自从扫罗看见听见耶稣跟他这个启示之后，他整个的人生怎么样变了，他后来的整个的道路180度改变。然后他那天当他被逮捕到这个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啊，他手上戴了手铐，脚上戴了脚镣，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你们认为我是神经病啊？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扫罗当年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整个所交通的主题就是天上的异象。